弟兄姐妹们，早上好！大家看我站在这里，后边有这个布景，大家可以联想到什么？OK， 不要忘。我想，我刚才联想到什么呢？哈，看看这些动物我们看过的电影《狮子王》哈，我联想到狮子。圣经中比喻，不仅比喻耶稣是羔羊，他也比喻呢，耶稣是大卫支派的狮子。那为什么比喻他为狮子呢？因为他有信心，他有勇气，他带来刚强，然后最终他要做王。那我不知道青少年为什么要把这个摆在这里哈，他们要成为小狮子，在基督里成为小狮子，然后我们得救，他的儿女，他的百姓，借着圣灵，我们在基督里就可以拥有狮子般的勇气和刚强，对不对啊？阿门吗？但是呢，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里的狮子，我们首先要处理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患难，在患难当中我们如何得安慰得力量。那世人呢，对患难的态度呢，哈，他们会认为会过去，苦难有尽头，他们有很多的方式，有的是忍耐强作笑颜，有的是呢，哈，不管他，我就是潇洒面对，我不怕他。但是呢，患难对他们来说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他们都要自己面对。但是基督徒呢，面对患难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在其中遇见神，然后我们呼求仰望他，信靠他，求问他。所以患难呢，是关乎我和神的事，但也不只是我和神的事，也关乎教会的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看基督徒的信心的生活，我们要从患难和安慰来看基督徒信心生活的经历。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1:3-11。哥林多后书1:3-11。如果你翻到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读。好，好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。谢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就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愿我们借着学习你的话语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也让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，成为我们的刚强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安慰。主啊，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，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。那我们需要来看第一点，就是一切患难中神赐安慰。首先在这里呢，保罗先讲到他和神的关系。他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之中他就安慰我们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看到神的奇妙。他的奇妙是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，在一切患难之中他就安慰我们。然后保罗讲到，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呢？为什么他愿意赐下安慰呢？他这里特别的用了一个词汇来描写这位神，他说他是慈悲的父亲。作为父亲，他就是要帮助他的儿女。如果你是位父亲，你的孩子扭伤了腿，或者是你的孩子在功课中出现了难处，或者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在情感中出现了危机，你巴不得的要马上来到他的面前来帮助他来解决问题。这就是一位爱的父亲。而这段经文中保罗讲到他是慈悲的父亲，他比我们的人的爱还要大，远远超过人的爱。然后他又讲到说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这时候他用的是神。为什么他用神呢？因为他要强调耶稣基督的能力，他要强调神的大能。然后呢，他也强调神的安慰是奇妙的，各样安慰的神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那我要做一个见证哈，在回国之前的前一个晚上啊，第二天早上很早就要出发，所以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迷糊的当中呢，我的腰很疼。其实那段时间腰一直很疼，膝盖也一直很疼，所以我在睡梦当中就祷告啊，求神啊保守我，这个飞机到底要怎么做呢？让他保守我可以顺利度过。然后第二天早上带着我妈就去到机场，然后在机场中我犯了一个错误。我去 check in 的时候，那是 United Airlines， 他的第一屏要问你说今天已经 overbook 了，你要不要取消你的 ticket， yes or no。 我以为就是 regular 的 check in， 我说 yes， 然后我的票马上就被取消。然后再 check in， 他让我第二天再来，我说马上给查理打电话，查理说你的票刚刚取消。然后我回到柜台要他帮我把票找回来，那个人还喊我别着急别着急，我的妈的机票已经 check in 了，我的机票却被我取消了。有幸的是他把我的机票找回来了，但是几个月之前我就特别的选了 L 的座位，没有了，他说你已经没有座位了，你和你妈坐不到一起了，你到里边等着吧。然后我就和我妈进去了，感谢主我又找回了机票，所以我又可以跟我妈一块走。然后进去也没着急，先吃了个早饭。然后到快上机的时候，他说你来得太晚了，我们就不按着你的意愿给你分配座位了，给你两张这个已经分配好的座位的这个 boarding pass。 我一上飞机一看，第一排的座位，我的脚可以完全伸直。然后上飞机我就感恩，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，他在这样的小事上他安慰我。回去的路程，这个短程这个长程，全是在第一排的座位，然后我的脚可以伸直，甚至基本上要躺着那里睡觉了。那这是神给我的待遇哈。我来给麦布什做一个见证，麦布什比我的还奇妙。他比我着手，然后他到了机场，机场告诉他你几个月前订的座位已经取消了，你没有座位了。麦布什当时就很气愤，你看我几个月已经全就选好了座位，他跟我一样有一样的问题，膝盖，所以他要选个 L。 然后他说你别着急，好，我们给你解决。最后解决是什么呢？他的去程，去到香港台湾的去程，给他安排的全是什么呀？商务舱。他比我的待遇还好哈，因为他去的时间比我长，比我更辛劳，所以神给他更好的待遇。所以神就是赐各样安慰的神，在这样的小事上他也知道，然后他也关心。然后下面这个经文就讲哈，在一切患难之中他 就安慰我们。我们也常常会想哈，如果我做错了事，神会不会安慰我们？如果你儿子做错了事，自己惹了祸，你做父亲的会怎么办？是的，我们做父亲的，当然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也会愿意帮助我们的儿女，甚至帮他把这个祸抹平，帮他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帮他来安慰他。所以，更何况我们天上慈悲怜悯的父呢？岂不是比这个世上的父亲更有恩典吗？岂不是在儿女的一切患难当中，想要伸手帮助他们呢？所以我请大家想想哈，如果神是在一切患难之中安慰我们的神，那想想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在你的患难当中，你有得到过多少的安慰？你肯定有的，但是你可能已经忘记了。想想你身体的痛苦，身体的疾病，你是怎么走过来的？想想婚姻中的挣扎，夫妻之间的挑战，你如何是以爱和包容走过来的？想想你在养育儿女上，你的挣扎，你的难处，神如何带你走过来的？如果你仔细想，你就知道神在这样一切的难处当中，他都帮助你。那有人也可能会问哈，说为什么我得到的安慰就小呢？我们要看保罗在这段经文的见证。我们来到一至八节啊，一章八节，保罗的见证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”保罗在这里讲到呢，他在亚细亚的遭遇，他的遭遇很苦，甚至到了一个绝望的处境，自己都断定是必然要死的，甚至活不过来了，所以没有任何的逃脱之路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，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不靠自己天然的智慧和能力，而唯独靠上帝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但这种信靠的态度不是自然而有的，就往往要像保罗一样，我们必须要到一个我们不可能自己来处理的情况，到人生的一个绝境，然后我们只有靠上帝。保罗认识到，当基督徒陷入到苦难当中时，上帝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教导我们依靠仰望他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叫死人复活的神，如果你听到这节经文的话，你应该可以想到谁曾经用类似的经文呢？那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。在新约中解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解释的，他以为上帝能叫死人复活，所以亚伯拉罕以凭着这样的信心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。那保罗呢，面对他人生的绝境的时候呢，他认识到他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，就是有这样的大能，然后他也知道这位神是与他的个人生活有关，而只有这位神能让他从这个死亡的境地中活过来。所以在一章十节保罗说哈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已经学到了功课，他已经学到了诀窍，他受到了激励，所以他说今天我们还在那个难处当中，神还会救我们，然后未来神还会要实行更大的拯救。所以说他未来还在仰望神。我们人生的难处，神让我们一次次的经历，就是让我们学这样的功课。神一次次的伸出救援之手呢，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，然后让我们仰望他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呢， 我们就是白白的受苦，不肯到他面前来得安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办法，我们还有很多能力，而只有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指望绝了的时候，那方可显出他的工作，我们才知道我们多么的需要他。当我们学了这个功课的时候，我们并不需要一定要到指望绝了的时候我们才需要仰望他，依靠他。大家是不是都读到大卫的诗篇？我们在读经计划中，我最近也在读。那大卫的人生遇到几度的危险，濒临死境。然后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也是有大卫诗歌中常常用的。所以大卫呢，他在诗歌中常常说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我的拯救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磐石，我要藏在他翅膀的荫下。大卫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优美的诗篇？因为这就是他在绝望中的经历，在绝望中的仰望。甚至患难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他就来赞美，他说他必要成就。大卫的一生，他在狮子口里、豺狼的口里救出了他的羊，所以他人生的很多的逃亡、死亡的境地，他学会了仰望和依靠。回到我们的人生，当我们靠自己，我们自己的力量枯竭了，我们会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放弃了，我们就当逃兵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安慰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安慰？因为我们不指望从神而来的安慰。当我们的仰望时，我们信心的眼睛盯着那神看不见的手，而不是在盯着什么呢？不是在盯着你的难处，不是在盯着对方的问题，不是在盯着教会的问题，不是在盯着世人的问题，而是把你的眼目盯到神的身上。那前一段时间哈，我们知道中美的贸易战，然后这个香港哈，那我们都是华人，所以很关心的国内的事情，有时就很沮丧。那有时看到我身体的问题，我也很沮丧。但是我每一次从这里走出来，从沮丧当中走出来，就是要把我的眼睛盯到那位信实慈爱的身上，不盯在我的患难当中。而当我这样仰望的时候，我的心就从沮丧中走出来，我就可以欢呼，我就可以赞美。这就是仰望，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仰望的功课。在一切患难当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人、叫死人复活的神。这是保罗在他个人的见证中来告诉我们的。完了，一章五节又讲，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刚才我们讲了保罗得安慰的第一个窍门，他指望，他仰望。第二个窍门，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多靠基督得安慰。保罗颂赞上帝在患难中给他安慰，然后他继续说明他多分担基督的受苦，然后呢也就更多的得到神的安慰。那对我们来说哈，我们平时呢可能就没有什么苦楚。我觉得在我们居住在美国，甚至居住在佛罗里达的话哈，如果你的身体很好，然后你的工作也不错的话哈，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苦楚的。那这样就会带来一个问题，是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就不够。然后保罗讲到呢，你如何的多经历神，多经历基督呢？为他受苦，为基督而受患难，你就会更多的经历他， 更多的经历他的安慰。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基督的苦楚，我们要不要主动的去找苦受？基督的苦到底是指什么呢？那麦牧师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曾经引用了我们给我们引用了罗马书8:17哈，我们从神那里继承的产业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是他的后嗣，继承了他儿子的名分，得了天上属天的荣耀。但是我们在产业中的一部分，就是包括那受苦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会继续抵挡基督，基督的苦难呢，必然会延续到他的儿女的身上，基督徒。所以呢，我们必然会成为那受苦的仆人，或者说当我们的人生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也必然要分享他的苦难。所以哥罗西书保罗说这样说道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基督患难的完美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在他的教会，他的身体要一同面对末世的苦难，直到弥赛亚，直到耶稣真正在这个世界上做王的时候。所以不是我们故意要找苦吃，而是教会基督的身体，你我必然要经历的苦难。然后在这个世上的苦难，我们基督徒呢，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这样的一个苦难。好，那弟兄姐妹，我就问大家，当你在教会的时候，当你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你遇到哪些苦难？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个信仰的话，这个苦难是不是应该可以挪去的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就要委身，你就要服侍。当你服侍的时候，你就有自己的不便利，你要摆上时间，你要牺牲你个人的便利。然后甚至周六，像我今天要讲到周六来说，我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准备讲章，我就花时间，周间也花很多的时间。我们每个的牧师在这里讲到，他都要花很多的时间的预备。那不信主的时候，你的时间你可以玩，去打球，去娱乐，你多 happy 啊。那现在呢，好像你的手被神牵着，你要去这样做。每个做饭的星期六他们就要去采买，然后他们就要来准备食物。星期六本来是可以他们潇洒度日的休息的最好的时间，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休息日来到教会？我们的诗班星期天我们聚会完了，我们都走了，然后我们回家可以放松一下了，诗班下午还要在这练习，他们需要委身。甚至周六他们也需要来加班来练习。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，他要带主日学，他的每周都要花时间来准备，他都要牺牲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。这是因着基督而受苦。然后想到我们的生命，你觉得你最大的苦处是什么？是你的悖逆，是我们的不顺服。谁让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偏要那样做。然后在教会当中，当我们一服侍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彼此顺服的时候，然后我们里边也藏着悖逆。为什么我们要听他的？为什么一定要给我这样安排？为什么不按我的想法？你的生命在跟基督的生命相碰撞的时候，你就带来苦楚。这个苦楚就是你的老我，你的罪。然后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要传福音，要活出圣洁，你就必然要受到人的抵挡和蔑视。你在群里发福音的信息多了，人会把你踢出来。然后你在公司传讲福音多了，人会视为你宗教狂热分子，大家都不要理他。所以你会受到社会人的偏见。然后在教会中还有弟兄姐妹的误解，你要不来教会是不是就没这事了？这今天因着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为基督所受的苦。所以并不是我们要主动去找苦吃， 基督是受苦的，我们跟随他就是受苦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这是神的应许。我们也要来看看保罗受到哪些基督的苦处，然后他受到哪些安慰。在这里一章八节讲到，保罗是讲到我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。然后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呢，讲到四面受敌，心里作难，遭逼迫，被打倒。然后四章十节呢，就讲得更详细了，他的一生为基督的苦楚，很多更详细的描述在真理。这里讲到哈，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已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被玉船损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眼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自身肉体除了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刮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的身上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跌倒呢？我们看到保罗在描述他为基督所受的苦难的时候，他这里有肉体的痛苦、危险和逼迫，然后还包括精神上的瓜砾、焦急、软弱。所以当你看到前传道人长老只是皱着眉头的时候啊，不要奇怪啊，保罗也为教会纠焦急挂虑，这些都是在他执行使徒的使命当中所遇见的。然后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他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他就多得基督的安慰。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安慰在哪里。在使徒行传九章记载到哈，过了好些日子，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，然后呢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，他们又往就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，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下坠下去，神借着弟兄姊妹的手让他逃出了这个迫害。然后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又记载哈，当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格涅来，然后挑唆众人，他们就用石头打保罗，他们以为他死了，把保罗拖到城外去，然后门徒正围着他，保罗就嘣一下突然站起来又活过来了，然后怎么呢，就回到城里跟没事一样的。神用超自然的大能让保罗，让人以为他都没气儿了，都把他要往城外扔了，他在城外突然就站起来又回去了，这个奇不奇妙？神大能的介入。然后使徒行传十六章又讲到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囚在监狱里，他们扒了他的衣裳，完了用棍打，然后吩咐狱卒看守。到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里的地基都震动了，然后咒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哈，神又一次超自然的介入。所以我们看哈，神这样用超自然他的保守来把保罗从苦难中拯救出来。然后还没完呢，我们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哈，可能我们经历的不多哈，然后呢我们来讲，可能这是我们常经历的，就是保罗所得的安慰是在患难中得到神的鼓励和坚固。哥林多后书七章五节讲到保罗到哥伦多的时候哈，他身体不得安宁，身体有病，然后周围遭患难，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，保罗也有惧怕，但他安慰上帝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。当提多来到的时候，他就带来了哥伦多教会的好消息，把他们的想念、哀痛和悔改和热心都告诉了保罗，所以保罗就开始高兴了，保罗就受到鼓励了。所以这里神借着提摩太，神借着 啊人的手来安慰保罗。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又讲，神亲自安慰保罗，神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我要与你同在。这是在哪个城里呢？这是在哥林多教会，神亲自的坚固。然后我们也知道保罗身上有三根刺，他求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他三次求告主让他把这根刺挪去，但是神怎么跟他说呢？神怎么安慰他呢？说我的恩典供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并没有因为从神那里得到了安慰而免去患难，甚至外部的环境没有变化，但是他有了力量，有了信心，他大有喜乐，得刚强，使他可以面对自己的软弱，面对外面的受苦和逼迫。最重要的是他知道神在保守，在带领，在看顾，苦有多少，安慰就有多少。弟兄姐妹们，想一想，你有为基督多受苦处吗？那这里有神的应许，你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保罗在这里是非常肯定的语气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得到这个安慰，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在信仰的道路上走下去，而只有这个安慰可以让我们继续走下去。然后在这些经文中我们还看到一点，保罗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为着基督，所以他可以为着基督多受苦处。所以他的安慰呢，只能从一个目标来，他没有别的目标可以得安慰。但是我们今天活在世上，我们有很多的安慰不是在基督里，我们在教会服侍神，然后呢，我们如果我们觉得不舒服不满意，我们可以找别的地方找安慰。回想在你成长的过程中，那些离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在教会中得不到他们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个满足和安慰。如果他们去到别的教会，那么他还是在基督里，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教会。他们在职场上，他们在生意上，他们在政治上来找这个安慰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从事这些工作，而是说你最终的安慰只有在基督里。然后你如果在教会中，在肢体当中，在信仰中不得到这个安慰的话，然后你去外边找安慰，你就真正的错失神让你在这个劳苦中忍耐仰望依靠从他得的安慰。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离开教会，或者为什么有些人服侍了就不服侍了？有一点，他们可能认为在教会中不会遇到苦难，但是基督的苦楚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仰生活在教会中就会遇到苦难。第二点，在苦难之后，他们选择到别处寻找安慰，没有继续仰望，继续等候。今天我们唱的诗歌，在主里有时候，如果我们的安慰还没有临到，那也可能时候还没有到。然后我们来讲第二点，我们患难中的安慰如何安慰帮助他人。保罗讲到他的患难和安慰，刚才讲的是他和个人跟神的关系，然后他现在又来讲他的患难和安慰跟哥林多人教会的关系。所以在第四节保罗指出，能够去安慰那些受苦患难的人，安慰不只是为着保罗的，也是为了叫保罗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各样遭患难的人。然后第六节更详细的讲明，患难成为他人的拯救， 保罗的患难呢？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。这个也不难理解，保罗为什么受患难？保罗是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是为福音的缘故，然后他因着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缘故受患难，格林多人教会的信徒他们就得到了这个福音，就得到了拯救。今天你我在教会中最大的安慰拯救是什么？我们已经脱离了罪，我们是天国的公民，这个世界的动乱不再是我们的搅扰，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，是居居的。神已经把这个世上你我最美好的结局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已知道我们最终的美好的结果。这对格林多人说是最大的安慰。这个安慰是什么来的？借着保罗的患难，借着有人愿意来传福音，然后又来讲我们得安慰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。保罗也没有办法让哥林多人从这个患难之中拯救出来，保罗所做的就是把福音告诉他们，把主耶稣告诉他们，把神告诉他们，然后让他们知道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能力，让他们认识那慈悲的父。然后呢，他们也可以认识那位神，可以从神那得到安慰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讲什么？我们要分享我们的患难，我们要分享我们的安慰，因为我们的患难，我们的安慰再也不是我个人的事情，要成为他人的益处。我可能不会讲道，我可能不会唱诗歌，我可能也没有做事的才能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见证。我们在患难当中神是如何帮助我们，讲我自己的事我是最擅长的。神也要你来分享，分享你的婚姻中的难处，神如何安慰你，分享你在教养儿女中的难处，神如何安慰你，分享在职场中如果靠着神得胜，分享在身体上的软弱，神如何来安慰你。你的安慰要成为他人的安慰。然后更奇妙的还没有结束，在一章六节的后面又说，这样为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。神的目标还没有到此为止，保罗为基督受苦，神也要哥林多人为基督受苦。当他们看到保罗在苦难中的坚韧信靠，他们知道是信实的，他们也愿意为此为基督来忍受这个苦难，他们也愿意为基督受苦。我们知道哈，哥林多人他们不是使徒，他们不可能像保罗在使徒传道工作中所经历的。那哥林多人他们在信仰中所忍受的患难是什么呢？苦难是什么呢？可能更多的更和我们今天的类似。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一个充满异教的城市，那它是一个经济发达，然后以钱财以偶像为主，那它是一个淫乱的城市，它是一个充满异教的城市，各种各样的偶像。然后哥林多人要在每天的生活中行出福音，他们要受到四面八方的这样的一个困扰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问题。所以保罗认为呢，当他们在这样的这个难处当中，他们努力活出基督，他们就是为基督受苦。所以腓立比书一章讲到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顺服基督，并且为他受苦，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神的工作没有停止，他们要主动的为基督来受苦。没有人愿意受苦，受苦会导致很多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自恋、自我为中心、苦读、怨恨，然后呢我们需要别人的关注， 但是有一种苦处却有永恒的荣耀，它更成为今生我们特别与神交通的经历，就是为基督的苦楚，我们有更多的跟他个人的经历。所以哥林多人因着保罗的患难的见证和安慰，他们愿意进入到信心中的苦难来。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必须有人先受苦难，成为他人的见证，而这也是基督徒生命一代又一代相传的秘诀。那我很感恩我今天的信仰的生活可以走到这里，然后我是看到牧师、师母、妈咪，他们愿意为基督受苦，然后我们的麦牧师、温牧师，他们为福音的摆上。如果没有他们在前边引路，成为我可以效法的榜样，我绝对走不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也绝对没有你可以走到今天的地步。当耶稣来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，他的样式就必须有人先活出来，如果没有人先活出来，我们怎么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是活的呢？我们并不是只是靠着一个教义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信仰，我们是踩着先贤圣徒的脚踪往前走，而到走到一天的时候，我们就自己和神建立起的关系了，我们愿意为他受苦，然后基督的安慰呢也借着他亲自的领导我们。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中，那我们最近教会中一直在讲门徒，是不是基督的门徒，十二个门徒，后来又带门徒，我们首先要成为人的门徒。那我很感恩的是哈，啊，我一直觉得我们在国内的服事哈，就是也是很短暂的，啊，也是有很多遗憾的地方。那前不久呢，啊，就是有一个姊妹跟冯晶聊哈，他们青年团契就在一起开会，哎，就在一起他们的小组聚会，啊，他们今天的大部分人还在，我这次回去就看到他们哈，他们就分享说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，谁是你的榜样？那很感恩的是哈，不能说很感恩，很惭愧的是，他们就提到我和冯晶。那我很感谢神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软弱，我也知道我所做的有限，但是我知道神使用我们在某一个阶段成为他人的榜样，成为其他人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效法基督，你们效法我，然后我们的服事说，有人愿意效法我，因为我效法基督，他借着效法我，他最终要完全来到人的面前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要看到一个人如何可以影响他人。所以无论是患难还是安慰，都不是我个人的事情，不是只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，然后是三个人的事情，我、神还有神所爱的另一个人。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你家里的配偶、你的儿女，然后在教会中神所爱的另一个人就是你的弟兄姐妹，在工作中神所爱的另一个人就是你的同事，在你的家族当中神所爱的另一个人是你的亲人。所以我就非常感谢神，感恩神，神啊，你开广了我的人生，我是一个何等自私自利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但是神今天使用我，像使用保罗一样，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你也要这样， 你再不是你自己。在患难和安慰当中，你要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人，用你的患难和安慰去坚固另一个人，让他愿意为基督受苦，愿他自己亲自从基督那里得安慰。那所以我现在就理解哈，为什么去年十二月神允许这个肝部的手术临到我。在那个手术呢，神给我十分的平安，但是完了之后呢，几个月之后我就淡放了。然后有时候遇到福音朋友哈，我有时遇人传福音的分享经历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就想，哎呀，这样的一个肝病的经历是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素材啊哈。那我要死了，那我不是，我死了我也是得胜的哈，我就去到天家了哈。但是每次在我分享这个神安慰我的时候，我不仅把这个安慰带给别人，让他们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人生，但是我发现神借着我来分享我的患难，神借着我来分享我在患难中的安慰，然后神再一次安慰了我，他的祝福又再一次临到我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经文中，我们常常读保罗的书信，保罗一次又一次分享他在人生中的患难，然后他分享他从神得到安慰，然后他又把这个患难和安慰一定要告诉别人，然后让人家知道，让人从死里复活的那位神的大能，那位赐安慰的神，赐各样安慰的神，在一切患难当中他是你安慰的主。我知道我是蒙福的人生，你也知道你是蒙福的人生。你过去的人生是在苦难中的罪人，现在你是分享基督的苦难而得安慰的人生。你的人生已经翻转，你的人生不再是白白受苦，你现在要为基督受苦。我很多痛苦的经历，神没有把它拿去，神把它翻转为祝福，然后他让我把这个祝福来带给别人，来与别人分享。保罗在这里还没有结束，然后一章七节他讲到，我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即使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个盼望，因着保罗的见证呢，他们要觉醒，他们要为基督受苦，使他们在自己的经历上也知道，经历到上帝的这样的鼓励和信心和慈爱，也得到神亲自的安慰。他们要和保罗有相同的经历，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。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，他们分派结党淫乱，彼此告状，圣餐的混乱，不信复活，恩赐的骄傲，没有爱，婚姻的问题。然后保罗这样的盼望可以实现吗？但是保罗对他们的盼望是确定的，他们要同受苦楚，一同经历神的安慰。那最近呢，麦牧师一直在讲门徒，那我们都觉得我们离基督很远，如何成为他的门徒。然后上周呢，师母又跟我们讲人生的蓝图，信靠顺服，然后最高点是爱。我们觉得太难了，我们好像很难做到。但是呢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他们有确定的盼望，他们一定会做到。那我的儿女已经长大，在他们青少年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挣扎。然后呢，这一个暑期女儿去短宣，我们看到成长，看到神在他里的工作，我们有很多的亏欠，觉得我们做的差得很远。但是呢，神用说不出的安慰来安慰了我们，知道他正在向着神给他们的目标来前进。今天是我们领圣餐的时间，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要一起来得到他的安慰。